喂喂，有听见吗？你现在收听的是刺猬聊起来，我是你的 WiFi。 人生这么难，当一只刺猬就好啦。刺猬聊起来是给所有被世俗搞到厌世、迷惘或是矛盾的人们一套佛系的生活思考方式，用佛系的观点解析职场、人生抉择、书籍与具刺猬特质的来宾对谈，呈现各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期待大家在面对生活种种鸟事时，能用佛系的思维找回自己的生活步调。今天的刺猬对谈呢，邀请到了这位应该算是我的网友，对，网友。那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虽然他自己应该不想要被贴上斜杠青年的这个标签，他之前有在网络上写过一篇蛮有名的文章，就是在讲斜杠青年这件事。好，那我们就不讲他是斜杠青年，但是他擅长的东西是非常的多的，包括他本业设计，然后还做到就是写网站架网站的部分啊，然后现在他好像是在做区块链，然后他也有经营自己的社群，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多元很多面向的人，然后想要特别来邀请他，因为我觉得虽然刺猬理论在讲述的是一个只懂一件大事，然后用这件你的原则来面对你生活上种种的问题以及困难，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嘛。但我觉得博轩他铁定是有某一些这样的特质，所以才能让他在这么多事情当中总是能够找到他自己想要的，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他来成为我们今天对谈的刺猬。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关于他自己怎么样一路走到现在，以及他的热情怎么找到的，他的专业能力是怎么磨练的，以及他自己怎么找到一条自己的出路、获利的方式这方面的。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吧。请你稍微自我介绍一下你的名字，还有你目前在做一些什么事情。
好，嗨，大家好，我是废话线。那我自己目前现在是一个自由接案的设计师这样子。那其实我之前有做过所谓就是翻译的工作，那也会写一点网站程式，不过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主要是靠设计过活，那未来的话可能会做一些跟占卜相关的工作。那目前还有两个有趣的工作，就是我自己因为做设计的关系，慢慢也有做一些就是粉专啊或者是社团，那在过程中其实也接到一些有趣的小业配或者是团购的工作这样子，所以我目前呢可能会担任两间公司的社群大使，这是我的一个兼职，对对，大概是这样子。
哦，因为其实我这次会邀请，我可以讲你本名吗？
可以
吧？
邀请后面两个字，
博轩。好，邀请博轩是因为我那天在 FB 上面看到他说他就是辞职，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有人会在农历年前辞职这样子，然后他刚刚就有讲到说他就是看来你应该是有蛮多其他的案源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规划可以做。
其实案源的话不敢说啦，其实主要是我一直以来选择的 career 就是职涯的一个行为，就是都是接案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它的原因的啦。那首先就是我原本的原句应该是裸辞吧，我说裸体辞职的概念，因为其实大部分人都会想说我要领完一波年终，但这其实还是有一些你知道误区，比如说有没有年终，对不对？但是也不是这样，我开玩笑，其实我不确定我们公司有没有，但是不重要。我想要表达的是说，其实多数人其实是用换工作的思维在做，那像我的话其实也没有拿所谓的离职证明，所以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那我一直都在接案，其实案源的部分我没有说非常的充裕， 只是说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在累积我设计的一个声量跟我在社群上的一些思维，所以对我来说在工作上的时候学到的东西呢，其实也可以直接应用在设计上。那加上说我做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声望的经营专业上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比起这个大众的声望来说，个人的声望其实蛮重要的。那这一块 我做到一阵子之后，其实这样子放出来可能发那篇文章，其实就有人来找我做案子，就是他的演算法会有人来找啊，这样。
嗯，那你经营个人的，就是你刚刚说的声望这一块，你经营多久啦？
这块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我自己其实认识很多设计师或者是相关文化的人，他们都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就是很会经营人脉？或者是好像就是，可是我好不会 social， 我觉得你很外向，甚至有些人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有一点酸溜溜，就是你可以感觉得出来那个气氛，就是为什么你都可以去认识这么多人。但事实上我真的没有，我觉得其实是兴趣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台湾对内向人是比较不友善，没错，应该说全世界都是这样子，就是成功学对内向人来讲是一个 struggles， 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其实对我也不是说真的超外向，但是就是对我这种人来说，我会觉得那是一种训练，就把它当成是刷牙洗脸或者是日常生活对自己的运动的锻炼一样。其实认识人他就是像这样子的事情，有一部分对自己的鞭策是一种自律，让自己能够正常的认识别人，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讲出来怪尴尬的，但是就是说你要培养广发的兴趣，但是事实上应该要反过来讲，就是 why not，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应该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有很广泛的兴趣，只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异化或者说我们特化成为一个我们的科系或者说我们原本想要的样子。就比如说大家就会觉得说台湾的男生可能都穿的衣服都一样，是一个公版，其实就是公版，我们成为一个公版的人格。那你其实很难想象说你是一个公版的人格，然后你就超创新超创意，所以我们才会出现说其实就是多数人是没有什么人脉的状况。因为我觉得这一块可能我们被某些国家可能影响比较深，那我们会想说要走一个好像就是专业人士的路线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很勾引的狂做，然后其实不需要只是想这一块，除了要做事情以外，还有另外一块你要去想的是其实你是个人，那你如果要让别人认识你作为一个个人品牌存在的话，你绝对不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所以与其说是所谓的嘴炮，就是因为设计圈喜欢说就是做设计之余在做其他事情的人是嘴炮，那我会觉得说那就是应该说这才是
好严苛哦，
蛮严苛的，就是说这其实才是该有的样子。因为一个人本来就是有声音，有会讲话，有语言，有观点，然后有在做自己的一个作品，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但是当然有些人比较厉害很 geek， 他觉得说哦我就是作品真的超精致超厉害，那我也觉得就是我有偷偷地尊重。可是反过来说我在经营人脉，其实我真的没有这种感觉，我一直以来都是用交朋友的心态在认识各式各样的人而已。
其实我觉得因为你刚刚讲到这个世界就是成功学世界对于内向的人很不友善，其实我最近就是很深刻的感受到这件事情。然后
想听。
对，因为我其实跟你讲话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你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在表现自己，然后我就其实说真的，你刚刚有说有些人会酸你嘛，我反而是蛮羡慕的，就我就觉得天哪怎么有人可以这么浑然天成的就讲出这些话，我
就
很羡慕。
对，就是，打断你，就是你知道这就是所谓的黑粉嘛，黑粉是爱你的你知道吗？
所以是黑粉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这块我不知道要不要这样子，就是有点好像跳到另一个话题，可是我都马上回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我自己身为我身为一个异性恋的男生在就是你在这个设计圈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跟这件事情蛮类似的，就是说身为异性恋男生你在跟就是外面的异性恋的女生相处的时候，除了现在比较是一个温和的社会，我们女性主义盛行，所以大家其实大家每一个人的人格上呢都会有男生跟女生的传统男生跟女生的刻板特质， 融合在一起，这件事是很不错的。可是其实你需要一点程度的自信，
对对对，
在异性恋当异性男生这件事情才比较吃香一些，因为比较可以耍帅啦、嗯、因为总是人总是要一些就是帅点才会让人家觉得哇，跟你在一起是一个很浪漫或者是很有情欲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在设计圈的话其实是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么多事情，比如说你可能很少看到说设计圈男生很 sexy 或什么的哦。当然我现在在讲异性的男生或者限缩在这块就比较少看到、嗯、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其实是一群很认真很完美主义但是有时候对人生过度拘谨的人，所以在跟我说这些话的人的时候，他们其实有一部分的自己是在讲的一点，就是说我好羡慕你可以表现你自己，
嗯，
感觉出那个气氛，他们会觉得这样做是不正确 不好的，因为你应该要不停的修炼自己，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但是你很少在比如说商业的人或者说可以社会可能就是你很少在其他的典范的状况下看到这些事情。那有些典范例外、比如说好当工程师，那工程师的朋友可能是因为生活圈那就真的没办法，可是其实工程师的朋友也很多人会自我挑战例如说他们会去跑马拉松，会去做一些、就是他们会做一些 adventurous eating， 可能你会说哦可能很臭直男，但是事实上这种东西其实对身心灵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对啊，这样比较满足。
对，但是在做设计这块，其实我自己个人观察，反而是做一件事情的人是特别的健康，就是玩音乐的人。因为玩音乐的人就是有一种特殊的中二感，就是你还是你会维持一定程度的生命意志，不管是对这个社会的愤怒也好，就是一种搞不懂爆浆感觉都没关系，嗯、但是会比较不一样啦，就是你不会变成就是哎，好像我的人生也是只是就是作为一个专业的一个职业角色而存在。不会
它、的弹性比较大啦。
嗯，对，应该说我觉得事实上是有一种理想性的成分在、就是你会想完成什么。当然我不是说传统的设计师没有所谓理想性的成分在，很多设计师他会想要让世界更美啊，或者说想要做一本漂亮的书封或什么的，但是我无意去批判说哦，一本漂亮的书封比不上要开一间店，或者是要比不上要做个环游世界。但是在就是整个事情上，你如果问他大概可能问2到3个问题，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可能最后就会忍不住回答说，因为其他设计师都这么做都可以做到，好像很厉害啊，好像
会这样回答啊，
就是比较
太真实了吧，
这个会有所谓的幸存者的偏，应该会有所谓的就是会被我的朋友圈的那个思维影响，就是我可能刚好认识了几个人
哦，了解。
对，
因为比如说他如果愿意这样回答算是蛮诚实的，因为大多数应该要掰出一个高大上的说法吧。
哦，可能我身边比较没有这么高大上的人，因为我讲话比较 over， 所以那些人应该都气走了吧。对，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觉得，我觉得作为一个想要做不太一样事情的设计师，其实呢、当然你会跟成功学人会靠的比较近一点，
对对对，
人本传统可能常常被认定是什么颓废啊、废青啊、绝青的，都被人家这样乱嘴的那些好像、但是其实我算是一个中间态，就是说对于那些人其实我不但尊重，而且其实有一些我也很认同。那但是、一方面呢，我会觉得成功学有它的可取之处，我只是不想要成为一个套路样板，就像直销一样。这也是当初我写斜杠青年那篇文章的原因，就是我受不了一堆就是成功学人，因为他们以为我是他们的同类，你知道吗？他们会来加我连友，然后就开始狂跟我讲一堆成功学的就是所谓的样板，然后他们每次都说自己是斜杠青年。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直销商教育他们就是要做一个
这样的套路。他们是做直销的吗？
蛤？
他们是做直销的人吗？
对啊，然后他们都说他们是斜杠青年、就是好像是可能是他们的那个老师教他们，我也不知道。
其实他们现在也很走向这个路线、就是越来越多啊，说自己在做行销，说自己在授课，说自己在当讲师，巴巴巴。
对啊，对啊，你如果想要聊这个，可以稍微聊一下。那你反正如果你想要问下一个问题，你就直接问我。
好，我先总结一下，其实我刚刚想表达的是说。我觉得就像你讲的，你刚刚说设计圈很多人是很压抑的，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是很介于中间，就是我是商管的，然后我的工作也都跟商有关，可是偏偏我自己的个性又是属于那种很不，就是叫我一直跟别人说，欸，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会觉得超尴尬的那一种。 所以我才会说就是很羡慕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是对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望，没有什么好坏。像我身边有一个个性跟你类似比较类似的朋友，他后来其实去做社会企业，他开了一间共享空间，然后我觉得超酷的。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好坏，只是的确啦，如果以吃不吃相来讲，我们
对啊，
天公说量化当然是外向人比较有可能性，因为
对，
因为其实就是业务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嘛，这是没办法的，因为在你资源还有限的时候，除非你家境特别好，资源特别多，不然的话你其实很难说我很内向，然后别人都来找我。你要知道，达文西也是靠，就是你知道有钱人去支持的，不然你得给他钱去买颜料啊。事实上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像我认识的内向人，我之前认识一个政，我现在我最后的学历是政大，没有念完。那我认识一个政大中文系的一个学妹，那我自己是念就是数位内容系所的，对，那政大数位内容系的，他就跟我提到这件事情，跟你讲的感觉是类似。他就是说，他觉得念中文系很惨，就是学中文的，然后好像呢，就是没有什么，就是自己是内向人，然后喜欢写诗，喜欢编诗刊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可能性，觉得说自己是内向人是不是就没用了。然后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因为她是女生，我就举了一个男生的例子给她，就是故意的，就是举一个女，就是说如果一个男生呢，他每天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就是在工作跟那个家里这样子来回，也许他是一个在自己专业上非常成功非常赚钱的，然后每天就是上 PTT 那边丑女说为什么就是女生台女不意外，不可是
台女不意外，
事实上他的生活圈因为很小，那他可能一旦认识到那些以供需法则的角度来看，一旦认识到可能都会是比较势利眼的人，那他就会把他通论成所有的女生。
哦，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呢，他没有一个呢勇气去踏出这一块。我觉得其实内向人其实要学习的，只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你学习什么时候该放出去。你要就像你会需要上班出门要化妆一样，虽然说你们没有像外向人一样好像随时随地都可以表现自己，但是外向人其实最大的人格缺陷就是太肤浅，因为人外向人永远都实在话就是这样。内向人其实非常非常的有魅力，内向人是有深度人，有文化人，有面向人，他们是立体的人，比起一个太外向的人其实是没有。现在其实有另一个词叫做中性化，就是在外向跟内向的中间，毕竟不是每一个人就非得在内向跟外向中间，他们是一个
很
长，就是在光谱上总是会找到一个位置。所以其实我觉得内向人只是要学习什么时候该表现给大家看这件事情。
真的，
对，
我最近、就是、
所以其实你要学会就好。你说
最近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哦，邀许我好想要，就是外向的人还一直在嗨，就是想要续拖嘛，然后我就觉得
对对对对
哦，我先走了，再见，我已经不行了。
那种社交上的小细节其实就真的就很还好，除非说你今天就是真的要比如说你在一个宫廷文化的公司，你要拍老板马屁，你有更远大的目标达成，那你可能就那你知道，你就可能那天要，你像如果是内向人，你可能就预做规划，比如说可能先吃个什么，
会，
比如说玛卡啦，吃个这个 B 群，然后就为了让你那天可以撑着去跟你的老板博诺，那 OK 啊。但是你可能真的要多做一些功课，比外向多做一些。但是这些事情在你以后要做自己的过自己的人生，或做比较独当一面，
有帮助。
非常有帮助，因为外向人都是在用本能行事的，所以他们会有他们的限制。
哦，也是
太外向了，太外向了，对啊，
嗯，
因为他毕竟有一些人以前是内向，有些人是外向的。像我以前其实是在高中、国中的时候，其实我的绰号是据点王。为什么呢？因为
据点王，
对，因为我永远跟不上别人的话题，就是别人在讲话的过程中呢，我可能就很想插入他们的对话，可是我抓不到时间的 time，就那个时间点我抓不到，就会等到他们那个话题过了30秒，或甚至是2分钟、3分钟，我就突然插了一句话，很像是你知道网上有一个叫我民音教主嘛，对，虽然根本就不是我做的，可是我最近就比较少做啦，但是就是以前有做民音的图啊之类的，那。你知道有一个名跟 IE 有关，我就是那个 IE， 你知道吗？
我
说嗨，然后 Safari 说嗨，然后那个 Firefox 说嗨，然后 IE 就 哎啊，等到他们就开始聊其他话题，他当然就说嗨，然后所以我只要一讲话，大家就会很尴尬，所以就会一哄而散，你知道？所以
一哄而散，
所以我就很可怜的，就是很悲情的，就是在那边偷偷观察大家在怎么 social。可是，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我学到很多跟人有关的事情，就是观察人这件事情，其实蛮变态的。可是没办法，因为那时候就是很想，你知道，青春期很想融入大家。对，我相信很多人其实都偷偷有这种经验，只是因为这很丢脸都不说。可是其实就没什么，就是每个人不，就是人生不一样。那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因为我的写作能力算是不错的，所以其实就是你也知道，看过斜杠青年大概懂。而且我那还是刻意写的比较偏网络的感觉，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人说，为什么你的写作能力那么好？就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就是因为我念一个算是蛮高端的私立学校了，这样子。但是其实就是我心里想的，就是其实就是因为我比较边缘，所以我才会自然而然观察大家。所以其实内向是真的有意义的，不是就是我掰出来的，因为在我自己身上就应验了这件事情。
嗯，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内向人的思想比较在自己身上，然后去挖掘比较深的东西，这真的是还蛮好的啦，说真的。
嗯，这件事也很重要，就是往内看。
对，内向的人很会往内看，就是一直看一直看。
yeah.
好，我们聊一下那个我们原本要聊的那个刺猬理论哦，就是因为做这个就是希望帮助其他人可以找到自己的热情啊，或者是找到他的专业能力要怎么努力发展这样。所以要先问你一下哦，你自己的热情，因为你擅长的事物有很多嘛，你刚刚讲到设计啊，然后也会做网站嘛，然后社群经营，经营个人的品牌等等的，这些都有。那我想要问你说，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你是怎么发现自己对这些事情的热情，还是只是就是比较顺水推舟的不得不做呢？
好，因为我刚从区块链公司出来，所以我就引用一个之前蛮有名的区块链电影，在我们圈子啊，外面人都不知道，叫《圣人大道》。那部电影里面呢，就是因为就是区块链很难解释给一般人，然后就本来在酒吧里支支吾吾的，然后呢，那个女主角就过来，然后就说，就讲了一个很不错的故事去解释这区块链。然后他就讲一句话，他就说：“先学会说一个动人的故事吧。”我这边真的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而且是真的，我可以先讲很快速给大家。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毕业了，那我们就是去游学，老师说我们学校有个游学团要不要跟，然后我就做一个很天龙的行为，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境还不错，像现在，所以我就去了，就是波士顿游学这样。那在游学的过程中，因为我刚刚说我国中就是边缘人，所以出国也差不多，只是因为出国大家会进入一个新的情境，所以也不会到太夸张，可是就是也不是非常受欢迎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有点无聊，那我不小心就跟一个大学生变朋友，就是他们会有所谓的就是 mentor 的感觉。
哦，懂。
也就是大学生吃饱太闲，然后来带暑假带我们这样。我那时候是去 Tufts 吧，对对对，就是波士顿的一个医学大学。那个人竟然是设计背景的，然后他就说，他就看到我在一个人，因为就是别人人，他就看我一个人在 cafeteria， 就是学校餐厅的桌上，就是因为很边缘，所以就是拿铅笔在随便画画，你就知道多边缘。然后我就是这么做，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就是还蛮有天分，你要不要跟我来一下？我就说来啊。就是被他拐到他房间去，你知道吗？听起来就被对啊，总之呢，就是其实就是被拐到他房间去。那他房间就是有一个很大的 iMac， 那时候我连 Mac 都没有看过，就是土包子。然后上面就是他画的时尚插画，他是个男生，然后他是华侨，非常的迷李小龙，房间里都是李小龙的东西，就是一个大迷啦。就是可能也跟你知道海外就是海外哦，我知道大家可能就是有点排斥，可是因为海外就是黄种人，大家会有一个就是共同的一个象征啊，所以他们可能也觉得说这个李小龙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但是我刚才讲的是华人，那概念上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今天我在美国可能比较没有就是会被当成一个主流，所以他们就是很崇拜 Bruce Lee 这样子。然后在这个状况下，其实我就看了很多他的时尚插画，我甚至把我一些就是个人比较私人的一些心理的事情都跟他讲，对，然后我们就变得很好的朋友。
嗯，
因为男生比较少这样嘛，对，然后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会通信。然后因为这样，他就觉得说，反正就是他那时候觉得说，你其实应该可以试试看当一个创作者或者设计师。他觉得我很适合，当然他就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美国梦的一个典型。当然我还是台湾人，我没办法去当美国人，对不对？所以就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就埋下一颗种子。所以后来导致我后来选择念设计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的随便，但是因为多数人其实念填大学的时候好像也没有 比我不随便，所以我觉得也还好，就是它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对，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的飞机从皇后区飞起来，就是纽约皇后区飞起来的时候呢，突然皇后区就大停电，我们是停电前最后一班飞起来的班机，然后整个皇后区就停电。就是你不知道你们听过荣格的共识性，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像跟我的人生会有一点重叠，就是虽然这样听起来很中二病，就是叫做中二病里面叫做超能力系，就自以为自己有超能力可以改变什么外在的状况，但是事实上那一瞬间真的会有一种就是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好像我的人生就是要起飞或者要过不一样的样子的，就是大概对对，所以后来就开始就不小心就是误打误撞进了这个领域。所以但是你刚刚问我的热情是什么，其实当然这种东西就是人会不断成长，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适合什么东西。
对对对，
那我自己当然在过程中发现台湾的设计可能是比较不是这么学里面的，那比较偏向就是实作面。那好听，那个时候我可以反正我没有说学校的名字我就直接说了。
对对对，
那我在升大学的时候，念大学设计系的时候，然后我的学校老师说一句话，他说你不要去考科技大学，你去考一般大学的外文系，然后去国外念设计就好了。但是他并不知道我的家境的状况，可是他就觉得说不要这样子。那我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就是对念书感到很感冒了，因为我们学校念书的压力太大了，所以我其实不太想再这样做的。那他就开放大绝咯，他就说科技大学是给比较低级的人念的，他就讲这句话。我念高中嘛，所以就是可以想象会有这种老师，但是他就是名师，说科技大学是给比较低级人念的，他们就是去做事情的那种人之类的。但是其实我后来必须可以诚实说，到了大学之后，我真的有时候会觉得被某些人会被撕成这样子，比如说可能比如说相对于其他的科系可以，我不是指单一一个系，就是大部分来讲，因为之前还有所谓的新一代设计反新一代设计运动，就知道大部分的科系是没有说一定要参加什么展览才能毕业的吧，所以其实我们是有一点点传统，有点师徒制的成分，我们其实没有很被尊重所谓的主体性。相较于我后面念的政大数位内容所是一个非常成熟而且把你当个体去就是因为他大学是这样就的一个大学，那其实科技大学它的传统上它是比较没有这么多自由度，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很多学校它科技大学都很好，包括现在被认定城市大学的。但是 我想表达只是说，在做一个技能的教育的时候，我发现台湾是有这个状况，他其实不太在意你想干什么。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大二的时候，我的同学就说什么北一女的吧，他就说早知道会这样我就不会选设计，但他现在是一个很成功的设计师，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挫折。然后还也有人说什么我因为我们有工业设计，就是说什么我不要画一辈子的 USB 孔，无名小站说我不要画一辈子的 USB 孔对，就是类似像这样，就是
画到很崩溃，
对，或者是有人或者在说什么反正就这太多八卦。但总之我想表达是说，其实那时候我也发现我的热情或许不是传统台湾人觉得那种设计，然后我就开始慢慢思考我的热情是什么。那在探索的过程中，其实我后来觉得我的热情其实源自于一句话，这句话叫就是说，当你下班的时候你还是忍不住想做的事情，或下课班就是没事的时候你还是一直在做那件事情，
没人逼你啊，
没人逼你的状况下就是你该做一生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就是讲话，
就是讲话。
对，我不知道一般人会什么，因为这句话这个东西在乍看之下就是你用很具象的角度来看其实是非常的干话。例如说，那我是不是像大部分人都沉迷电玩，那我是不是都要当电竞选手？电竞选手平均退役年龄可能就是26岁、27岁，手就差不多，你知道，就手就抽筋了，在做这个工作。所以其实 你知道当工程师还有点道理，所以我那时候打字很快。我还记得学生会的资讯部的朋友就是说，欸，你好，是当工程师，你要不要来写写程式，你打字好快哦。
对啊，你打字超快的快。
对，可是其实打字快它其实显示的不是打字这件事情，而是我的
思绪快，
比人家快很多。事实上因为这样我要受到蛮多的问题的，包括说可能因为人就是比较容易就是跟比如说像怪奇事务所他有研究过，就是那个很有名的粉专嘛，怪奇事务所他有研究过，他说人呢其实不会跟比自己就是聪明太多的人在一起。当然我不是说我真的超聪明，可是可能给人会有这种错觉 maybe， 但是就是说人不会跟自己太聪明的人在一起，人喜欢比自己聪明一点点的人，但是跟自己相处起来，所以我可能在感情路上或者甚至是交朋友的路上，别人会害怕，我会觉得我很有病，就是你知道很失控过动症或什么的。但事实上他们如果过我的人生观，他们就会发现其实我已经放慢速度大概二分之一了，就是这就是一个事，就是它就是一个速度，就是我就习惯这个速度。
可是你刚刚说啊，你跟朋友聊天你都插不进话，可是你又想很快，
就是因为想太快所以插不进话。那其实这概念上其实我可以诚实说啦，这是有一点点雅思倾向或是就是 ADD 患者会有的状况。
ADD 我理解，
对啊，但也许吧，但是
可是都很聪明欸，我老板
也
是 ADD。
我没有，因为你这样讲学理，所以我自然跟你讲，就是其实不一定很聪明，是反过来讲，是因为很聪明所以不会受治疗所以很辛苦。就是如果你是 ADD 患者，因为 ADHD 太明显了嘛，但如果你是 ADD 患者，注意力缺乏症候群的患者的话，如果你的智商比较高，没有影响你的日常生活，然后让你的考试成绩也不错的话，你就永远不会接受治疗。可是在不接受治疗状况，其实你是不社会化或者是相对边缘，其实心理状况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有三分之一还二分到二分之一的 ADD 的还有 ADHD 的患者其实都是合并忧郁症的，因为别人跟他就是没有办法相处，他不是
哦，对。
那我早年的时候其实蛮严重的这样的状况，那这种就是病逝感，是我年纪稍微大一点，也可以说可以跟他和平共处的时候，才发现的。我现在觉得说我大概就是接近轻躁症的等级吧 ，maybe。所以别人就会说你是不是有息？还有人就是跟我很好，说什么什么你承认吧，你的脑内就会自己分泌嗨物。我也不知道，
给我来一点这样。
我觉得其实。客观来讲，我的确是这样，可是其实我也算是一个，就是虽然长得不是很像，可是我其实也是蛮男生的男生，就是中二病，然后可能也蛮欲望也蛮强的吧，看起来就是一只就是泼猴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对啦，就是实在话，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啦，但是总之我想表达的是，我的热情的来源其实来自于我自己自我探索之后发现我其实非常喜欢讲话。那讲话这件事情也不是我第一天学的，其实我国中的时候，我国小的时候就做过一种，就是你知道现在最有名做这些人这事情的人有几个，比如说啊王秉忠啦，或者是那个视网膜啊，对对对，欢迎收看眼球中央电视台，就是我以前是做那种人起家，就是阅读不是阅读朗读
哦，
甚至我还做过司仪，因为其实工作是工作嘛，当司仪的时候你会慢下来，例如说第十三号后就是这类的，
就一定要这样，不得不
也是，但是就是我很会就是做这种事情，所以其实我对语言或者什么或者所谓的声优这件事情是有兴趣，而且还蛮喜欢的。但是这个工作在台湾，当然对，就是我就不想多赘谈。那这是我想表达，只是说，其实我发现我很喜欢沟通这件事情，但是不是跟客户沟通，是跟。是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去探索别人的需求，所以这个工作这其实是很适合做一个角色叫做顾问，只是说因为顾问的角色不通常不是年轻人在做，你要大量的生活生命经验或者是相关的专业经验才适合做这个角色，但是我就会奠定说我未来的方向会往这个方向，所以当我别人说我是斜杠青年，我就从善如流继续讲下去，因为那时候就被人家贴这个标签的时候，因为我心里想的并没有这样子，毕竟我就是做设计起来的，一方面我觉得做设计的 visual 的部分很重要，可是一方面因为我看了很多设计总监啊艺术总监或甚至是创意总监的书，其实很多时候我也很崇拜 广告里面的某些典范。有些广告大师他其实不是很商业，虽然广告的典范跟另外一种典范叫做品牌的典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个广告典范世界上最大当然就是奥美，然后那个其实品牌的典范叫做 pentagram， 比如说 Mastercard 之前不是把 logo 变成两个圆形被骂爆吗？
对，
那个公司就是 pentagram， 就是它是用品牌的角色来做的，它几乎是一个设计界的 Google，会几个人组成一个，
真的超猛，
非常厉害。那其实它是两个不同的典范，那
对，
但是我觉得两个典范都有很值得学习的地方。而且真要说一个的话，其实我对广告的典范那种很冲的，然后很有鬼才的那种其实
很爱，
我是很对，只是因为他们真的太商业。但是就是除此之外，其实我是觉得很不错的。那我在想这样的东西有什么角色，所以我很喜欢看，比如说战力式喜剧，那
哦，我也喜欢看，
我也会看国内的，但是就是比较常看国外的，因为我觉得那种他们讲话的语速，语言的语速本来就比我们快一些，其实跟我
的超强的，
大概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像我最喜欢 George Carlin， 他讲话真的超毒的，他已经挂了嘛，就觉得他真的很好笑。那其实我想表达只是说。我所有的热情就是在跟人对话这件事情上，还有跟人探索不同的事情这件事情上，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所有的东西都像是养分在补充这件事情。我不否认在生活的过程中曾经一度想要做，我本来只是拿一张就是叫做卫星技能的一些工作，例如翻译，其实我是擅长的，那但是对，就是环境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是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做了很多取舍。所以当我做设计的过程中，我会思考我如何成为一个更能够帮助别人去产生品牌的价值的，或者产生就是不管它是什么样规模企业，我有什么能帮他的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才会自然而然把各式各样的技能去整合上去。像翻译还算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它主要是语言的一个壁垒的部分，但是其实更多的东西是比较接近像刚刚你说我做网站，其实我只是知道怎么样去找到资源去做个网站，包括找到一些很不错的朋友，工程师的朋友去跟我合作，然后再来就是会去，我也甚至曾经直接去网站公司去做技术的实习，去学会网站到底是怎么运作，甚至自己做做看。但是设计师比较少走到那么远的地方嘛，就算做界面的设计你也是学一些很基础的，但是我会想要把它全部学到一个地步。那甚至我还会占卜，但是因为我刚好家人是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对心理上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也是蛮有兴趣，我会跟别人在做一些对话的时候去自然而然去运用这些东西。然后再来就刚刚讲翻译，其实主要是比较让一般人能理解的，当然就是刚刚讲的科技面的，就是写程式，然后学了一点点这样子。然后第二块其实就是那个社群这一块，其实我并没有特别想做社群。我原本做社群的时候是一个赌气，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我说压抑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呢，我念大学四年设计系出去看到很多的同学其实是很辛苦在当美工，因为他们有这么多东西可以靠，其实他们才气也非常好，你会看到两个才气综合的人幸存下来的人并不是最强的或者是最厉害的人而已，因为其实两个平分秋色都很厉害的人，可是有人脉的人就是不一样。
对，
这样，那些人可能原本从小到大都在相对优渥的环境里长大，所以其实是蛮让人觉得难过的。那在这一块我就会思考说，其实大学的时候老师会叫我们做很精致的设计，甚至希望我们可以炫技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这真的就会让我想到我高中老师讲那句话，就是那句非常政治不正确，说出来会被围攻的那句，
会被揍，
也是给比较低级的人念的。如果我们要成为社会的精英，就要用思想去折服人，而不是用炫技，因为你这样永远都会被人家当成小角色，这就是实在话。然后你再告诉我们是职人精神，事实上职人精神在日本它也不是只有所谓的就是手上功夫而已，
对啊，
它背后
不是这样
的，在后面的。
对，
而且他们算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吧，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变职人吧，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笑一点啦，就是对对，我们没有那个文化传统，我们干嘛盲目的搬别人的东西过来，对，所以其实我反过来讲，我只是想说热情这一块在我的生命中其实占据了蛮重要的部分，因为对我来说我是在思考，我就是去找我有热情的事情，然后跟我刚讲那个原初心的热情去做一个结合，那我算是相对幸运的，因为这个热情就像你刚刚讲到内向跟外向的事情，它是一个外向的技能跟沟通的关系，所以在我锻炼这个技能的过程中，我自然而然就会累积到一些朋友，就这样，但真的是刚好，就像有人说哦，我运气很好，我的那个人生的那个就是你知道一个世界的教育家那个 Ken Robinson 吧，对不对？他曾经说有些人就是数学他很好啊，看那如果你是数学或语言，像我是语言，那你就很爽啊，因为你如果你的人生的那个天赋在数学的话，你一定会被大幅度的培养，但是如果你的人生的天赋在跳舞或是艺术，那你念在偏乡不好意思，你要有那些资源是很难的，
对，
其实是，而且对啊，而且通常也是一样啊，这个领域都要有钱人才比较容易成功，不然你就要拼死的拿补助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反过来讲，就是这个热情这一块对我来说是这样，我那时候做社群的时候反而是一种反设计的心态，就是觉得说我就是要故意画几笔图，我就是要故意画很丑去证明创意跟思想是比较有价值的，因为别人就会跟我们有一个比较有毒性的一个想法在我们的圈子里蔓延，就是说只要是跟想思想或者是跟做的东西有关就叫做嘴炮，我们会说我们做东西呢要先把东西做好再拿去说行销，可是这个概念跟我后来接触到不管是科技创业也好或者是其实很多东西都大相
径庭，真的假的啊？你们是有这个想法的、哦，
对啊，我们做东西做好再去行销，做东西做好再去行销，就工程师的世界来说是所谓的 waterfall 就是你一个一阶段开发完之后弄出去，然后公司就倒了、因为你根本就你要怎么养公司，
对啊，
现在都是所谓的最小可行性产品，
对，
但是比较人化的讲法叫做 group hacking， 就是你做了测试、做了测试，因为其实大部分人都不会去思考你的产品或是你的作品其实是你的个人意志的延伸，或者是你们所想的商业模式的一个实体化，有更高端的东西，有更战略性的东西，它其实是在背后支撑你现在做出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也不一定是这个形貌， Instagram Pivot 了14次， Pivot 就是走转，这个商业这是创业用语，就是在中间做到一半说、哦、我要做别的，这样其实就是执着于制作物这件事情不是很健康的思维，
对啊，
做完之后再拿去做这件事情你就会破产，所以
你现在来讲真的是破产啊，
对啊，就是但是我不是说而且你有群众募资的模式，当初大家就觉得说群众募资的模式会变成一个解套，但是群众募资主流化的预言你没有实现，甚至还有小众化的趋势，就群众募资的市场甚至还有一点
它现在是越来越小啊，
对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这其实是一种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当然又变相内向外向、这也会变成是一种典范的一种霸权，就是说是不是人类是一种语文典范的霸权，就是说我们就是觉得会讲话或做事情好像概念比较重要，然后实际做的东西不重要，对不对、对，但是实际做的东西其实是因为就是大家不懂，你要沟通给大家听吧、
对，
那就需要时间去 cook， 那也没有好或不好，可是就是的确是稍微辛苦一点，我也承认。但是如果是反过来的话，其实对社会适应性是非常负面的，就是说你可能你就是觉得说，哦，我就是要做，那你到出社会的，那这些东西都是毒鸡汤。对现在广大的莘莘学子，如果有人在听这个 podcasting 是设计系的学生，因为其实这个毒鸡汤就是，就算你是顶尖设计学校出来的人，你也只有三分之一不到人可以去做设计，然后可以过活，自己接案是可以自己的。
对，这是真的，因为我朋友他也是设计师，可是就说。现在他们同班以前做设计很厉害，几乎也没剩几个在做设计。
对，因为你知道，这个就是政治，就是你如果在一个这样的语言霸权的世界里头，你没有战略性的思考，对你的人生，就像我刚刚好像在上一段也提到的，就是说，反正就是说呢，你如果没有创业家精神的话，其实你 很难在那个社会上立足。你没有靠关系，或者是又有创业精神，然后同时作品又很好的话，这三个要同时啊，
好累啊！
时间都这么多，你怎么可能同这样？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在社交里，所以其实会变成一个泡影，是很难过。等于是，可是说真的，不社会化的人是我们啊，不是别人，不是这个社会对不起我们。所以不是有网络上说笑话说，说我最讨厌跟设计系的同学去逛街，在路上就说这个招牌很丑，那个招牌很丑，看什么都不顺眼。对，这其实这是一种理想，它是一种愤怒，它是可以转化成更有建设性的力量的，没有错。可是在大多数状况下，如果没有去思考的话，它其实就会变成
就只是愤怒。
有一个词叫做战术上的勤劳，好像来自一本书叫做月迁所说的，就是说你就是变成所谓战术上的勤劳，你很辛苦很努力，但是你连一开始的目的都没有搞清楚。例如说你啊，比如说以设计师的角度来看，设计师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必须被视为一个精英。就算不是商业上的精英，你可能好，你很厉害，你去搞就是政治也 OK 啊。就是你需要是成为一个某种程度的精英的角色，被社会认定是你有话语权的，老板才会放权给你，不然人家还是把你当美工。你说你画得多漂亮，他没有鉴赏力啊。这个社会不像西方社会说，哦，很多行销总监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位置都是设计出身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们的话语权是从哪里来？绝对不是从就是哦，你懂不懂 ？Water 不是这种路线，就是不是那种就是心照不宣的路线，而是更多时候就是靠沟通。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困难的。
哎，我问你一件事哦，就是很多人啊，就是会讲美工跟设计。那你觉得，因为像有的设计，他确实是做设计。如果有人说他是美工，他真的是会。气嘎，就是会气到一个不行。那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称呼啊？
这个很有趣，就是我最近认识一个人哦，他呢很骄傲自己是美工，很少这种人。
对啊，
那我跟你说为什么会有美工跟设计的差别？我讲非常极简的历史就好了。简单来讲，就是以前的设计师没有这么多，在电脑软体没有这么发达以前。设计师是一个职位，你不会说工程师是歧视，你顶多会说会有刻板印象，例如肥宅或 whatever， 对不对？但是其实你很少会说设计那个美工，为什么会说美工歧视？是因为美工现在门槛太低了，所以他薪水。但是以前的时代，你说文书也不会是文书也是很多钱的啊，在电脑刚发明的时代，文书也是很不是刚发明，就是个人电脑刚普及化在台湾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相对，就是说因为门槛变低了，所以你只做技术性的东西，它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艺术绘画被摄影给侵占空间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典范转移到了这个设计身上，就是说，当摄影发明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一个人在帮我们画肖像画，画得很像了。所以艺术就被解放了，它转向是观念上的东西。所以设计其实也接近这样子，就是因为呢，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可以用素材啊、模板啊，然后去凑出我们想要的东西了。实际就是这样啊。事实上，如果你会找资源，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很便宜的，
超多的。
甚至还有自动化设计的东西，对不对？像你看就是对岸啊，或者是美国，其实都有相关的服务。对，那其实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就是其实做这个设计，那其实它本来就是像艺术当初跟摄影的一个分家一样，它本来就有一点概念性的成分在里面。虽然说我们讲最最最保守的设计，最保守的设计的典范的思考方式是设计是要解决问题。我们先不要讲别人，因为太复杂，所以我们只讲这一块。设计是要解决问题，但是要怎么解决呢？如果你解决问题这件事情的话，说白了，工程师比较会解决问题啊。如果真的要讲解决问题，他解决问题可能更是一个很大的 issue， 很重要的 issue。那所以有人说，我们解决的是比如说社会的问题，社会工程的问题，例如说让一个东西让更多人了解，这就是一种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思维就更大了，比如说资讯设计，或者说我们解决的问题是心理层面的问题，就是说我如果今天呢把那个球场颜色漆成了粉红色，是不是可以削减就是我的对手的战力？真的可以这样子啊？室内设计，或者说我房间如果多一些直批，会不会增加大家生活的心情？会不会让大家更甜蜜？有可能。所以其实这种东西就是 它其实是解决问题。如果用这个思维来思考花解决问题是怎么解决，怎么聪明的解决问题，当你提到解决问题，就会提到我们刚刚讨论到顾问的那个思维方式，就是你会怎么样去像医生一样那种专业人士去做一个诊断，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是什么，然后你怎么下手才能用设计全漂亮的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设计师最高端的设计师
对
在做的事情。
嗯，
但是不代表说我或者是日常生活哪一个厉害的设计师平常可以做到，就是每一次都可以做到，我们当然还是会 cam 杂案来做有时候，但是事实上、
啊、
这就是设计师，你说设计师跟美工的差别，为什么美工不喜欢说自己是美工，因为没有人想被说成是一个可以取代的小人力。
嗯，
但是事实上自己很清楚，看到薪水单，看到老板叫你要做会计要做什么，其实自己薪资也肚明，所以有时候自己也要自我面对一下，会不会被人家当成是不是一个精英的存在呢？那如果不是的话，是不是因为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太专注在手上功夫，但是忘了自己其实跟自己的同学不一样，没有那样的资本，这是很残酷的。
聊一下刺猬理论第二条、哦、就是因为你之前也有讲到，我们刚刚聊天的时候讲到说他其实自己有蛮多人脉的嘛，那因为你现在有一个热情了，那未来就是要变成一步一步变成你的专业能力，那在这方面你是怎么样让它累积出来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这边提到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答案，就是我是本科系的、啊、如果我不是本科系、如果我今天是做一个很特别的，比如说做、可能流行歌手或什么，那我可能就会说诶，可能一部分是天分啊，可能一部分是自己的练习、嗯、但事实上我有很大一块当然还是本科系的状况，因为我们学校
可是因为可是因为你好，
你说
喂诶，就是因为你后来不是有很多其他的专业嘛，就像你还会区块链啊什么这些，你都怎么学的、啊、
区块链也一样，区块链是去工作学的、啊、那工作的时候我们学校我们公司就是补习班，所以我们公司基本上也不是就是、啊、就是 有补习班的业务，所以就上了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就与其讨论区块链，不如讨论或是设计是怎么来的，不如讨论说你想要表达的是指，我觉得比较偏向 soft skill 的部分，因为你知道就是硬实力其实想象中就是那几种方法学习，其实我也没有跟别人有什么差别，所以应该没什么可听性，就是学校学的啦，或者是可能在公司刚好有这样的资源，或者是说线上课程的学习这样子，其实几乎也都是跟大家一样，只是说我可能比较综合，比如说有些是靠实习来的，有些是靠学习，就是刚好有课程来上然后就上了这样子。但是其实我觉得比较偏 soft skill 就是软实力的部分是比较难学的，我觉得软实力的部分就学法就只有一种，有人说创业一天等于你工作十天，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是认识人、那个认识人不是随便认识，是认识人之后你要判断人，然后你要学会怎么跟他们谈判，然后你要学会怎么跟不同的人相处，你要学会被怎么被骗，这是一个就是沟通上
怎么被骗。
对啊，社群上也是啊，你看你做社群的东西有什么样的东西尺度太多了，反而别人不会按赞，就是可能台湾人比较避俗，看到很色情的东西大家就是偷看，因为我可以从后台看到触及率其实还蛮高的，但是就没有人按赞
没有人敢按，
或是什么样的东西大家是有反应有兴趣的，然后我可能丢了提问箱得到的 feedback， 有人喜欢听什么样主题，有人怎么样，就是其实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这样子。
所以你刚刚有讲到啊，就是其实让像你有在创业，然后变成也不能说创业啊，就等于说自己接案等等的，然后规划自己的方向，
最小成本的创业也算创业的、就是说你
也算，
因为你要为你自己过活，其实台湾的生存线是很低的，所以没有到太严重实话如果你就是你啃面包吃水喝水的话，一个月10000多块也可以、啊对啊，其实我想要讲的是说，其实在培养能力这一块，刚突然突然讲到说你自然，其实这个学法其实就很接近现在科技圈所谓提到 green hacking 的思维，就是你其实就是做中学，然后做中学改学改学改，就是一直做这种事情。Operation 的部分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了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你会觉得很痛苦嘛，因为其实初期嘛就是你又做了，然后可能别人会改你的东西，或者是别人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语的话，你会觉得很痛苦，那你会吗？ 还是其实还好？
我刚讨论到的，那我们不叫不讨论负面的，然后就是讨论自然的东西，就是说。我不是要回避你问题，我会说我们不讨论刚刚讲的负面的东西的话，讨论到设计师的风骨这件事情，当然还不存在，就是说所谓的设计师的风骨，所谓风骨是指说，也许你不是真的能够做出非常美的东西，尤其在经验上，你不会做出真的超厉害的东西，
对啊，
可是呢，你很明显的知道，当业主的东西很明显是相对过时的时候，你必须要说出来吧。如果你不说出来，其实算是赌值的一种，因为那是你的专业，你的专业不一定是美学，可是你可能至少你要让客户不要被嘲笑或被攻击，这是我觉得这是最低底线的。实在话是这样子，我不想做一个客户喜欢，但是客户的客户不喜欢的，这就叫做 stakeholders 的概念嘛。我今天做一个设计，我要考虑的不只是我的客户，还有我的客户的客户。例如说，我做一本书，我除了要考虑说这个出版社的主编觉得怎么样比较好，我也要考虑这本书的读者他会怎么样去看这本书。如果这本书的主编说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可是这个类型的书系的书可能卖得很差，那我会说，那我们是试了一个新的方法，会不会比较有办法在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那我们就去思考这个。当然，因为做设计就很尴尬，这一块是很偏品质面的，所以它其实没有绝对的答案。
对，
你觉得说我就是一定是对的，可是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讨论，然后我们可以做测试。虽然说举书的例子比较尴尬啦，因为书就是一个你知道做出来就。就是
出来就出来，
对。可是像做界面就可能是这样，或者做创业的时候做 A/B testing， 那可能就很明显。
对，
我觉得主要是在跟业主就一种跟业主站在一起说，哎，那我们一起试试看吧的一种心理。
所以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做像你刚刚说做中学啊，就是尽可能让自己站在业主的角度，跟他们一起去想跟进步，是吗？
对，可是如果遇到很没诚意的，我也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几个很没诚意的案例。例如说，我今天做一个案子，那个案子呢，它是家族企业，听起来就很不妙了，对不对？然后
对啊，听起来就是不妙。
可是因为这是我朋友介绍的，我朋友本身是这个专案的重要人物，因为他是爸爸妈妈的乖儿子嘛，概念上一样的，对不对？然后我帮他们做，然后做完之后，这个。对方的姐姐突然冲出来说，不行，你这样做不对，要怎么样做才对，就是已经做完了完稿了，然后呢他就是拿他自己私人的那种经验，那因为他在家里的可能家族 的那个
地位
比较大，对，然后大家就听他的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做了很极端的事情，我还记得那是我做的第一个品牌的案子，可是那个他举的例子实在太夸张，他做非常丑又非常过时的东西，那已经不是一个，这是一个你只要念过设计，甚至也不用念过设计，你只要知道
就随便看到就火大，就对了，
就是长辈图等级的东西。
OK， 了解。
然后你要把它变成 logo， 那我就说，因为他们还要做在网络上，连我那个朋友他都就是有苦难言，他就觉得好不讨好痛苦啊，为什么要用这个？那我不知道怎么办的过程中，我就跟他说，那你跟他们讲，尾款我不要了，你要么就让我，就是你要么就接受我的，然后给我尾款，要么呢，我也不要给你们我的图，那尾款我不要了，就这样，我就这样讲。那时候我也没有社群力，就是我也不能去网络上什么爆料，也没有什么靠北叉叉都没有。那时候我就决定这么做，大不了拿不到钱，我也不想我伤害这个社会的事情，因为实在太丑，真的
丑到会吓人，
丑到你会觉得这是你人生中的一个污点，大概是这种点。
对，我懂。
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因为你也不是特别有创意，你知道，也不是你刻意做的，对，所以其实就是，而且你是被控制的，我觉得这个权力关系是有问题的。你这是两个点，第一个点是为什么要拿那么丑的东西当我的人生污点？对，第二，而且在第一个案子也没多少钱，对不对？第二，我干嘛这样被侮辱？第二个点是。为什么你可以在专案的后期突然跳出来去改变这些事情？如果你今天超大案子就算了，对不对？你就当然，我就当好吧，一部分是精神赔偿金，但是没有，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案子，那他们就僵持不下。最后家里更老的大佬说，听儿子的，事情就解决了。因为这是台湾做中小企业，其实会有很多这种事情。你以为这是什么事情吗？这是大家都不讲，因为大部分你看到光鲜亮丽的案子，都是跟政府合作的案子，跟演艺圈合作
的
案子，都
是我说真的，
对不对？可是你生活中看到很多案子，其实是这一种案子，
就笑话啊，笑话一堆。
也不是笑，也不是，他就是想要跟你玩的话，他根本没有想要把你当成专业人士的意思啊。他凹一下嘛，那但是凹一下钱拿到了是一回事，但是尊重有没有拿到也很重要。
嗯，
就像有人说台湾其实沿用了很多欧美办公室文化的东西，例如说办公室文化有高效率嘛，就是大家就是要聚在一起工作，对不对？可是你知道欧美的办公室文化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下，一个叫做人权，就是每自己的劳力的权利，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隐私权等等的，
对，
还有另就不会被那边装监视器偷看，很可怕。第二个是、就是一个是隐私权，第二个是就是办公室大家的关系是很淡的，就是你不会有情绪绑架的事情发生。所以办公室文化是建立在、对，办公室文化是建立在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对对对，
会有一个高效率的系统之外，是建立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不会弄得乱七八糟的，
就不要来烦我好不好？怨气。
人权的观念是欧美人权的观念，再加上你就是每个人就是有自己适当的距离会取开，不会拿来做
我觉得台湾就是 gay 佬，
因为台湾有宫廷的文化，然后日本也有宫廷文化。宫廷文化就是谁比较会讨好，谁就比较厉害。那这个文化其实不是办公室文化应该出现。扯远了，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是刚刚那个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做案子的时候，其实是常常遇到宫廷文化，常常。就如果你做家族企业，你就会一直遇到这样的宫廷文化。你以为大公司没有吗？大公司没有的话，为什么会有人有三妻四妾，然后还当大老板，对不对？所以
挺好的、
对。所以其实大概是这样吧，所以这是第一个点。
所以那你现在还会接到很多这种东西吗？
就是不是接不接得到吧，有时候案子的类型很有趣，你还是会想试试看吧。
那你在处理这种状况上，你现在跟以前有什么比较大的差别？
我觉得刚刚那个根本没什么好说，刚刚那个就像是有人违约了，你也只能就是罢免他，或者是我没有这样。
可是很多人他会
忍啊，
很多人会忍着继续做，
那就是会变成一种人格特质。就是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就会回到我们刚刚上一 part 的讨论到说，就是无法
抱怨
这件事情，不是抱怨，抱怨是后面发生的事情。是说，如果你一直觉得你就是应该事事忍让的话，你就忍让一辈子，然后什么了大事，真的是这样。因为你要有原则啦，我觉得人的原则是一个很难抓这个就是很难抓的，没有错。有些人比较自大，他可能觉得我很有原则、很拽，然后就太过分了。但那也是有，可是有
些人
是很明显摆在那边。就像我刚刚说的，我都已经跟你合作，今天如果正常签约，也没有人在已经做完完稿之后才跟你那边干，
就是疯啦、啊，怎么可以这样？
他还没有要加钱的意思。
我想说可以啊，你要叫我重做就加钱啊。
你要看他做什么啦。对对对，
我
觉得态度也很重要。如果他很说，不小意思，我们上面的长官，
对啦，这样子，
然后给我们点钱，我会做完，可是我也不会把它当作品，我会跟他说可以，可是这个东西我不会拿出去，就是我不会给你任何的 propaganda 的那个优势，因为对我来说，我认为你这个业主还是不尊重专业，你懂我的意思吗？对我来说是这样子。
哦，了解了解。所以其实我说真的，我觉得设计师因为因为我为什么会跟你多聊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身边也蛮多设计师朋友，然后他们也都是属于就非常内向型的人，就是比我还内向，那所以变成想要多问你这一块，说像你在讲的原则真的要踩得很清楚。像我一个朋友，他做设计，他就是一个非常没有原则的人，他就是人家要给他东西都拖到最后一天，然后他自己在熬夜在加班等等的，就做得很辛苦。
不过这块我必须诚实讲，我也可以跟你诚实说我也会这样。那我可以跟你讲为什么、这两块的讲。第一块就是说你说为什么你身边的设计师会这样。其实我必须直说，这块你也可以剪进去，就是说其实设计师是蛮玻璃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设计师，我说成功设计师不是例外，你现在说得出名字的，然后网络上找得到人都算是成功设计师。就大部分的设计师，因为你以前投资了这么多，会有沉没成本的问题，你舍不得离开。
对啊，
念了那么多的书，大学青春，别人在谈恋爱，别人在交朋友，然后你在那边做作业，所以你会不平衡，心态会跑出来，所以你会有一种觉得说，就是他其实我觉得设计师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会有玻璃心的状况，因为第一次做会玻璃心，所以你不太好跟他们讨论这样的话题，这是第一个。那对对，所以我可以理解说你的辛苦，那些人的辛苦。可是这件事情很尴尬，因为如果你 是这样的人格的话，你就很难往一个刚讲的一个成功的商业经营人士去走，因为你拒绝面对自己的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尴尬之处。那第二个问题，你说为什么会有拖延症的状况发生？其实说真的，你如果真的是去做创作，可以大概理解这件事情。创作跟很多事情不一样，我也是念书上来的，所以我可以很明显的告诉你，念书比创作简单很多。如果你有一点程度的智商的话，念书就是照本宣科做好就好了。事实上，如果你念到超难，比如说考一个超难的国考，那个是例外状况，可是它其实也是同一个方式的强化。念书比较像是从一到一百的感觉，可是创作从零到一，从零到一超级难，大多数人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做。如果没有做过设计人，你现在同时叫他突然创作或写一篇文章，你看他写不写得出来。所以其实有些人其实叫有拖延症，其实有另外一个词叫做创造性拖延，就是其实是真的有办法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其他的东西酝酿出某种感觉的。人的潜意识是真的蛮厉害的，但有些人他就是习惯拖到最后一刻，那这样的话的确是就是成功学的杀手，那是另一回事。但那就要看他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品质真的很差来做决定，再来就是他的身体是不是被他搞坏来做决定。如果他身体真的超好，他就是可以一直拖延，然后作品又超好，你能怎么嘴他呢？或者是他的人生目标就是30岁就要陨落，然后那之前就是要把身体搞烂，然后做出最棒的作品，每天的人生像烟火，那你也没有办法阻止他嘛，他的想法嘛。对，事实上生活中是有这样的成功者，他真的是这样觉得，他就是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来过，可是是 literally 当最后一天来过。他不是说我都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来过，所以我每天把最后一天，我每天都要狂欢，或者每天都要狂做，然后把自己搞爆，真的有这种人，而且还蛮多的。
真的假的啊？你是说在工作面吗？
工作面也有，工作面主要是想熬上去嘛，所以之前不是有一些人做相关行业会猝死嘛，然后当然就是主要还是自己做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想法，因为自己做你有可能不一定，你可能很成功啦，你可能很有名气，那其实别人也是敲碗的要你的作品，那就很像会变成有点像日本的知名漫画家的状况。
哦，一直被追追追。
对啊，你知道像比如像尾田荣一郎，比方现在对啊，虽然是一个老梗，可是就是海贼王嘛，他的话，他在全盛时期大概卖了7000多万本吧一年。那他就说他一天只睡3小时，他都跟他工作室跟他的助手混在一起，他老婆就独守空闺，超可怜。可是就基本上就是一个辛苦的人生这样子，可是他一年可以赚3亿啊，他可能就觉得这样很爽。日币吧，
就看他选择嘛，
台币啊日币随便，大家大概是这种感觉。
大概理解。好，那我们再聊一下哦，等我一下哦，
最后一个
聊一下。对对对，最后一个问题，总算到最后一个问题了。就好，其实这个问题你前面也大概都有带到啦，就是简单来讲就是热情专业能力都具足了，那你怎么把它转化成可以赚钱的？这个我们刚刚聊天的时候你有聊到人脉，这个可能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东西叫人脉，我觉得真的有人脉人比较接近说你可能家族就是杀小，哎，不要骂脏话，对不起，这个要剪掉。就是说我觉得真的，重新讲一次，就是说人脉这件事情，就我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人脉这件事情太目的性了。就像后宫的概念是类似，就你不会说你的身边的朋友，女生朋友
是你的
后
宫
吧，就是这种。那如果被听到，他们会怎么想你呢？他们不会觉得你是把我们当备胎或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人脉的概念这样，我不是为了要利用你才把你当朋友。
对对对对对。
所以人脉的概念它比较接近是一种结果，而不是一种操作性的事情。但你说，可是明明就有很多商业人士是有人脉的，我也不否认，的确是有人脉存在。但是那个比较接近类似就是，真的已经很确定彼此在干嘛的人，我认为做设计的时候在初期其实是没有这样的角色的，因为这样的角色是在商业经营里头才会发生的事情。例如说
对对对，
你已经有很明显的商业价值，所以你知道你的上下游伙伴 vendor 供应商或什么样的人是谁，然后你知道你要跟谁去做相处，你知道媒体比如说媒体的资源啦，对不对，上下游的关系啦，然后你合作的客户会是谁啊，哪些老板跟你是朋友是伙伴，这些人很明显的确他们是人脉，你讲他们也会觉得我也是你的人脉，你也是我人脉，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伤感情的事情。可是日常生活中，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做设计师真的是从朋友开始做起，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其实讲起来也是蛮伤感，就是说哦，平面设计师五十岚微畅，日本设计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认为平面设计师是50%靠人际关系的职业。我觉得他讲得很温和，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本意是什么，但是在我的理解里面呢，说这个意思只有一部分，就是说其实 就是如果以完成这个专案的角度来看，他找谁都可以，所以这就变得像接案的本质一样，就是说他可能找你是因为他很信任你，所以其实本质上是因为你跟他是朋友，然后他很信任你，然后他把你当一回事，所以他觉得哎，我不想再去找，我不要去担负去找新的人的风险，这个人可能会脱稿，这个人可能跟我沟通会不顺利，但是跟你合作我有默契的，所以我找你，但是你是不是可取代性高的是人，也许是，但是在这个一开始合作的状况下，在我没有特别是就是对你的风格有一个坚有一个就是非要不可的状况下，其实我还是选你。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跟你的信任度感觉是比较高的。所以
对啊，
这件事情不是人脉这么简单，我认为啦。但是有也许有人觉得人脉就是这件事情 fine， 可是我自己觉得人脉比较接近像是常春藤联盟给你做一个晚会，然后你可以就是去发名片，而且你已经很有价值了，所以是别人是来跟你就是交换价值，就是我有苹果，你有红萝卜，我们来交换。我觉得设计师。比较少接近这样的状况。
哦、
打比方好了，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好，比如说有一些设计师觉得说我可以跟工程师合作，那我也可以不会也能说设计师能够合作工程师，不是学生就是没有这么特别，就是在技术上有造诣的人。很多时候为什么不是因为不是因为我要批评那些工程师，而是因为工程师人生选择职业太多了。既然你会选工程师，很多时候那些人的人格特性，我现在专职软体工程师可能就是希望能够赚大钱，或是能够在技术上很有造诣的人，因为他们就是对这些东西 logical 的东西会比较有兴趣，或像刚刚我提讨论到说我很多的技术人工程师他们其实是会挑战自己，我甚至还有身边还有人是会去就是自体跳伞，就是自己跳伞这种 level、谁敢做啊，就下去就挂了对不对，就是他们是非常非常就是追求自我成长的，不管是薪水的成长或什么，所以他们很可能在人生的一个阶段之后，他们就不想跟你赚那些十万块不到的小钱、对不对，比如说他们当城市家教啊，他们当去开线上课程能赚多少钱，而且对我又有声望，又有技术的声望或者大众的声望，对不对，然后他们可以去国外工作，可以做远端的工作、我身边有人呢接到我之前有帮他做设计，有跟他就是他发明了一个程式的语言，然后帮他做那个程式语言的 logo、然后陪他度过一个比较早期的时间，然后后来呢他就是靠他这样的经历呢得到了爱尔兰的工作，然后年薪可能有300多万在台湾哦、年薪很多万，然后他可能25岁就结婚了，他们的人生平行线根本就是我们上一代的人生，就是他们可以就是很自由的就是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也许他也不用结婚，也许是因为他可能个性或者说刚好爱到一个人，可是我想表达的是他们人生这么 promising， 对他们来讲跟我们合作意义是什么，是什么、是人脉吗？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朋友，或者说你们有共同的理想，比较偏伙伴，比如说他可能也不想成为这么套路的人，
对对对，
他可能有一个艺术家的人格特质，想要
除非是这样，
他想要财务自由，想要生活工作平衡，不想一辈子都在工作、但是也许他工作对他来说可能是很好的选择啊，他可能可以变有钱人，对不对？那有钱之后什么事情都不太一样，对不对？但就是对，我说基本的资本，我不是说要盲目的追求金钱。
你说这蛮有道理的。
对啊，
哎，真的是蛮辛苦的。
没什么啦，我只是想表达说，就是最后一个这个你所提到我们刚周边的所谓的专业、然后还有热情，然后最后你提到最后这块是我刚刚说我的热情是来自于说话这件事情，或是说跟人家去做一个coaching， 就是互相的 coaching， 我觉得跟大家彼此学习的过程很重要，所以大家也觉得我很适合做一个老师的角色。那第二个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专业的培养，我认为硬实力的培养本质上就是你只要有自律都不太困难，但是软实力的培养其实是需要靠你主动去探索一些经验来获取的。那第三个东西、然后还有看一些书，就有一些书它里面有一些东西你可以拿来去做应用，刚刚想讲的骇客行销的概念，它可能会对你原本学习就吸收知识的方式有一个不一样的观念，或像刚刚讲跃迁，比如说哦，用战略性的思考自己的人生才能够到高的层次去。所以现在讲最后就是没有东西掉了，不好意思，现在我们讲最后就是所谓的这个刚讲到什么专业
获利
就是
最后一个是获利
哦，对，获利，对啊，就是人这件事情，认识重要的 key man 的方法是什么？其实我个人采用的方法不是一般的客户累积，而是交朋友，甚至是创业的伙伴、曾经的创业伙伴，可能大家理念不同散了，但是还是有很多可能的合作， 是这样子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的这样子。
哎、嗯欸欸，那我再问你一件事哦，你说交朋友嘛，那你都去哪里交朋友？
我觉得刚就是刚一开始又回到刚一开始讲那个点，就是人格的问题啊，就是说交朋友是一种人格，就是除了外向以外，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到底是不是个完整的人，还是你自己在念设计系的瞬间，或是念任何科系的瞬间，你就自己套入那个职业角色的小鞋，觉得说我生活中就是我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可事实上其实我跟别人一样，听的音乐、做的事情、品味上，其实就是有一个光谱，就是在那个里头了。那那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完整的人的话，你应该会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比如说可能会去认识跟你热爱的运动有关的人啊，可能会认识特殊圈的人啊，可能会认识志工，可能会认识就是在做 NGO 的人，你会有很多的兴趣跟可能性。只是因为我们在做作业的过程中，我们放弃了玩社团嘛，也放弃了实习，放弃了很多生活圈以外的东西，然后去实习的时候可能公司又会大大小小的，因为没办法嘛，台湾人就这样，对不对？啊，不，他的公司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做杂工啊，这杂工还如果做到重要杂工还不错，至少还可以做作品，对不对？对，不然的话就是去那边买饮料啊，那边打行政事务，然后再做顺便帮忙人家玩稿，其实就是这样。那你说这样会成大事？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可以考虑一下啦。啊，这块你可以帮我剪掉。后面这块就是偏暴力，
好啦，这一块还好，我觉得这块
没有啦，因为其实这个不是我说的 ，Paul Ren 说的 ，Paul Ren 就是一个设计大师，他说有人说那可以为你做设计吗？他说我很建议大家不要来我的工作室做设计助理，他说因为你永远不会做到设计，因为他是大师啊，大家找他的怎么给你做呢？但是事实上当然有很好的设计工作室在外面是会让你做到设计，可是我只是说我觉得眼界要开一点，才有办法了解自己的对面在哪里。我不建议大家大学的时候就直接就是全部都选本科系的东西来做了。
因为我觉得你刚
其实在念科在科技，对不起，等我讲完，在科技公司去做实习跟工作的时候，其实就会拓展大眼界，他们就会知道哎，工程师怎么想， PM 怎么想， BD 的人怎么想，就做业务的人怎么想，这些人为什么会对人生有这么多的想象，做行销也是啊，去行销公司实习的人，那是一种人生观的一种观的一种扩展。所以有人在做说职涯发展的基本上的道理就是一句话，就是你永远都要选，如果有很多工，你永远都要选让你自己人生越走越宽的道路，因为你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有承担风险的能力，除非你家财万贯，不然的话你如果人生出了什么问题，就算你是总经理，如果你的项目非常的特别，那你要去哪里？你没有地方去，也没有人聘得了你。
对，我觉得你刚刚讲到这个蛮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哦？因为像我刚刚问你说，那你要去那里认识朋友嘛？那其实就是陷入了一种怎么讲？如果你这个人什么兴趣也没有，或者是说你想做的事情，就除了别人强迫你做的其他之外，你也什么都不想做了，那变成就很难交到朋友。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意思，我觉得这蛮有趣
的。我觉得大学生其实概念上就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些科系的学生，或者说生活环境学生，其实就是提早异化了。就提早进入社会的那种亚洲社会的那种拼命工作没有生活工作平衡的个性，其实没有生活看起来事小，其实它就是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关键。因为这件事情让你没有思考空间，你没有办法成为妥善成为一个公民以外呢，你也很难成为一个完整人。这件事情我打个比方好了，比如说很多人说台湾的男生不会聊天，为什么台湾男生不会聊天？因为就是刚讲了，因为你的人生观你是成为一个公版，就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其实就算你成为一个厉害的职业角色，你也很少会有生活厚度。人为什么会有幽默感？人为什么会是一个有趣的人？人为什么会是好像有很多自己兴趣的人？就是因为其实你会自己去找乐子。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失去了这些东西。
你是说很好就是找乐子，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在失去找乐子的能力。
然后我们还会讲这种话，你不知道吗？就是我们刚讲到那段话，就是一种，就说啊，我不知道去哪里认识人。可是你就是概念上就不就跟男生说，我不知道怎么跟女生讲话。可是这东西原本可能是 by instinct， 就是你很自然而然就会做的事情，就是怎么会变成说可能？就是连一个自然而然跟人家交朋友的能力都好像是一种魔法呢。我现在可不是在讲什么童年很爱玩，小时候，因为这是老梗，你知道吗？就是童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梦想，长大之后什么都没了，不是这种路线。我只讲很自然的，就是怎么会连社交能力都变成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是，其实我觉得说一说，我也觉得找你来讲这件事情是很适合的，因为其实说真的啦， 我原本以为你是很商业化的人，当然你这个人的人格里面是有很一部分是这样，就是可是你的那个商业化应该是说你清楚这是一个很科学也是一个你进步很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啦，但是更多的是发现你这个人其实对于人的异化啊，或者是我们原本到底该是什么样子，你是还蛮跟我是同想法的啦。对，
因为我们就是在探索，你自己是商管学院的，你应该很了解，因为我们就是在探索，我念的商管是创业管理啊，它本来就不典型的商业，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自己是在探索我们如何成为同时能够坚持理想跟就是全部都能兼顾的状况。那我也能告诉你，比起我身边一些很早就接受商业的一个思维的人，或者是甚至是不念书直接就是去工作的厉害的人，他们其实素质都很高，看起来不像有没有念书，就是没有人在意的人比起来的话，我的确算是蛮失败的。相较之下，世俗的成功，他们可能赚的钱比我多很多。我只能说是算是一个相对成功的自由接案者，可是因为我有一个我原本很想要做的事情，它是我的生命故事，所以它谁也夺不走，那它也是属于我的，所以对我来说是我自己能够给自己的交代，就是作为一个 hybrid 的人，就是可能曾经是文化人，然后接下来现在是商业人，或者是说在文化人过渡成商业人，甚至是在整合的过程中呢，它是有一些阵痛的，那我觉得这个阵痛我欣然接受，这样子，不然的话我怎么办？然后就变商业人，然后变没什么，觉得这就是没有什么刚原本我那个人格特质的一些成分。就是如果我原本是比较扁平一点的人的话，我觉得就没什么关系。但是我没有这么明显是这样子的人。
嗯，了解。哎呀，今天很谢谢你跟我花了这么多时间讲这个，我觉得跟你录超轻松。
你要剪辑到崩溃了，加油哦，拜拜。
就觉得跟你聊很轻松哎，就是你语速很快，然后又讲很多话。
没事没事啊，就是自然而然，因为我的思考方式比较跳跃，所以我基本上我会规划一个逻辑去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先从 A 点，然后 B 点，然后再跳回 A 点，所以有时候我会没办法。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好像不太尊重人的，也跟你不好意思，就是好像一直打断你的话，因为我怕就是跳不回来。有时候要、我是要牵那个线牵太远的，跟一般人不一样。如果是就是闲聊，或者说就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话，就还好。是因为你开的问题都还蛮开放，
都蛮大的。
对啊，我们有点太饿了，所以我先去吃个东西。
好，那今天就
谢谢你。
好，拜拜。
那就要抱吧，拜拜。
因为我跟博轩是约早上11点开始录音，然后就前面先闲聊了瞎聊一阵子嘛，然后所以录到后来已经1点多了，然后他可能肚子就是也没吃早餐，肚子很饿，然后我自己也是录到肚子超饿的，然后可能也是有点饿，然后早上起来虽然我已经很早起来，但还是有点精神不济。好啦，反正我们就是要去吃饭啦。那如果今天听完这一集你有觉得还不错，或是有帮助到你的话，或是你身边的朋友也是做设计师，正在烦恼如果自己想要接案的话，那到底该怎么办，你可以赶快分享给他。如果你不想错过每次的节目，就赶快按下订阅，更新不漏接，也别忘记在 Apple Podcast 上给我5颗星，因为这边要郑重跟大家讲，就我现在还是没有，我现在录的是现在是1月18号，然后还是没有上传到 Apple Podcast 上，因为它还没有审核过，所以我不确定被下架之后，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累积的评论还会不会在上面。那如果没有，那真的是又要从头开始了，非常棒，前面3个月都不知道在干嘛啊，算了，都已经发生了。好，总之你也看到 IG 搜寻刺猬聊起来就可以追踪到我 IG 的账号，有什么想要讨论想听的内容记得跟我分享一下，这样我也会做更有方向。我是你的 WiFi， 我们下次见。